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的是黄明正牧师的生命故事。黄明正牧师这位在台湾是知名的监狱教化工作者，他从小认识了基督信仰，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他生命中的力量，也成为他生命的向导，并且他经历上帝为他规划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生和使命。当他带着家人从美国飞往台湾，回应上帝的呼召，接下更生人团契总干事的侍奉，在这40多年的岁月当中，黄明正牧师走过全台湾的每一个监狱，他辅导过死刑犯，帮助那些人们眼中无可救药的罪人，也帮助了许多受害者的家属走过伤痛。他甚至看见受害者家属与加害人能够和解，拥抱彼此。这些故事是我们今晚要聆听黄明正牧师分享的内容。好朋友，我们这就一起聆听黄明正牧师的故事。
全台湾的监狱我都在跑，确实碰到很多很多的人。反正我们不但是做犯罪的矫治，监狱的受刑，我们刚刚谈的做犯罪的预防，还有我们做犯罪的修复，对一些被害人关怀。我就先说我第一个辅导的死刑犯，就是一个警察叫温锦龙，他以前是特别警卫，那他因为是借枪支给他的高中同学，结果那高中同学用他的枪支去抢劫银行，就要判死刑。那他是等于同案共犯，所以抢银行的判死刑，他也被判死刑。那因为他小时候曾经去过教会，所以我去的时候去看他，然后他每一次出来的时候都带着一本圣经。那因为以前死刑犯都要带着脚镣，所以那个声音都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走过来，哇，我知道他来了。来了以后会拿出他的圣经来跟我一起看圣经的。那后来他虽然有悔改，但终究因为他犯的是这样的大案，后来还是要枪毙。枪毙之前他就签了器官捐赠书，可是以前都是打心脏，打完以后身上器官都不能用，心脏也不能用了，所以后来他捐了他的两个眼角膜。像刘焕荣，很多人关心他辅导他的时候，他确实很容易就领受他这个福音对他的帮助。所以后来刘焕荣要枪毙之前，我个别跟他辅导的时候，他又跟我说了，有机会跟外面的一些年轻人说，我们黑道是没有英雄。因为当时这个教育界就是那个林静娟老师啊，幼稚园的老师，他为了抢救火灾现场里边的小朋友，他自己身上火窟，他们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所以黑道里边没有英雄，黑道是一条不归路。因为我就去教导他的时候，就把圣经的一些真理告诉他嘛。那他有时候就会把他一些狱友召集在他房间里边，大家串访， 他就会把自己所经历领受的跟他们其他的狱友谈，所以后来人家都尊称他了，说他是刘牧师了。那其实他是后来他真的很领受了，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有一天都可能结束，因为很多人都为他请命了，可是他杀了很多人命了，所以后来还是离开之前，他很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福音转送给别人，所以跟他一起的读圣经啊，听他讲道人很多，人家都尊称他是你是刘牧师了。像陈进兴的悔改也都很奇妙了。本来就是三个亡命之徒嘛，前面两个林春生啊、高天明，就因为被警察围捕的时候就自己自杀了。那剩下这个陈进兴，他就最后就出此下策，去挟持南非武官一家人。那结果在挟持南非武官一家人25个小时的时候，那一家人都在替他祷告，甚至就传福音给他，而且那个小女生叫 Christine 画了一个十字架，画了个爱心给陈进兴。甚至陈进兴要投降的时候，那个武官的太太还拥抱他。那其实在里面的时候，陈进兴看他们全家人在那边祷告也都很感动，而且他就觉得说，这家人怎么这么样的敬虔，那么样的认真啊，所以他陈进兴其实看到外面的警察要冲进来，他就拿着枪啊准备要自尽。没想到那南非武官的太太就跟他说，用中文跟他说，No, 你要想想你太太，想想你家人。他是陈进兴他自己说，很奇怪啊，怎么我拿枪自尽，你们竟然叫我不要啊。后来他也很感动，这家人这么有这么的爱心。所以他投降的时候，武官的太太拥抱他，跟他说，你如果悔改，上帝会原谅你。那就抓去坐牢的时候，南非刚好跟我们台湾断交，他们要回去南非之前，又跑到监狱里去看陈进兴。那一天陈进兴出庭，他们也跑到法院里面去看陈进兴最后一眼，送给他一本小本的圣经，那一本圣经陪着陈进兴要枪毙的晚上还在看。后来他们回南非以后，又写信来安慰陈进兴，鼓励陈进兴，又派很多人来关心。所以很多人呢都不明白，以为陈进兴怕死才会信耶稣。原来陈进兴说，如果不是南非武官一家人，还有很多人替我祷告，我这种关过三次绿岛都关过的人，是不可能悔改的。所以我的信心呢，你们不要怀疑。过宜兰的一个被害人叫尤妈妈，她的儿子被人家杀死以后，我们很多人就适时的去关心她，陪她去种田，陪她去买菜。经过了3-4年以后，这个尤妈妈就问我们说，不晓得那个杀我儿子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她的儿子是17岁、被15岁的一个小孩子杀死。我们跟她说我们有关心，她现在已经判刑9年了。我们就问她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她说好啊。所以那一次就孙悦叔叔就陪着几个人跟那个尤妈妈一起去看这个杀他儿子的凶手。那这个孩子看到尤妈妈来就很不好意思，就跟他道歉，尤妈妈，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尤妈妈就原谅他说，故意的不是故意的，过去了，我今天来是要叫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哦，不要再做坏事啊。听得很感动。要离开的时候，杀他儿子的凶手说，问尤妈妈说，尤妈妈，我可不可以抱抱你？尤妈妈心里想，我今天来是原谅你，抱抱有何不可。这一抱啊，哇，不得了，那个孩子就哭啊，哭了眼泪都流到尤妈妈的背脊上面。然后尤妈妈看这个孩子一直哭得那么惨，就好像觉得自己死去了孩子，回来就跟妈妈诉苦说，哦，妈妈好痛哦，痛着要痛。尤妈妈也流下了泪水。两兆啊，在那个流下泪水的片刻，化解了过去所有的冤仇。因为过去尤妈妈觉得说，我儿子跟你也不认识啊，为什么你一下子把我儿子杀死，所以很生气的想在法院的时候藏一把刀啊，当场把这个孩子杀掉以后自己也同归于尽了，结果没有那个机会啊。心里想说，这一次的拥抱就化解了所有的冤仇，这个孩子从此以后把尤妈妈当成自己的妈妈，这个 尤妈妈也把那个孩子视如己出了，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孩子认读读书，考上了大学，后来读了四年大学以后，都把尤妈妈看成自己的妈妈。但是后来尤妈妈因为癫痫症骑了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呢跌倒以后啊就过世了，但是也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让世人能够去理解这个被害人原谅加害人实在是非常伟大。当然我们其实应该要多关心被害人的责任，不是那些加害人啊，其实也是无知的。过去华人有一句话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了，犯罪是源于家庭的，家里边没有好好照顾他，他又没有好好读书，又没有信仰。其实犯罪有三个防线呢，如果家好犯罪就少，第一个防线是家庭，第二个防线是学校的教育。如果他好读书，经过很多年很多年的磨练，考上大学，到了大学以后，经过很多很多的磨练以后，他都会去思考犯罪有犯罪的不好的结局，犯罪的有犯罪的风险，犯罪有犯罪的代价，所以他考虑清楚以后他也不想犯罪。所以大学生犯罪的比较少嘛，比例都是那些辍学生的犯罪。所以第一个防线是家庭，第二个防线是教育，第三个防线是信仰。如果好好的信耶稣，耶稣会给他爱，耶稣会给他智慧，读书读不够的神就给他有天赋智慧，又给他力量让他能够改变。所以那个信仰就是最大的力量嘛，让那个人犯能够改变。所以一个死刑犯如果他悔改以后，他也懂得关心别人啊，他有留下很好的风范的劝那些孩子们不要效法他，他的家人看到他他觉得还能够安慰他们的家人的心，那这个也是值得教化。所以不管是加害人不管是被害人，我们都要关心。那耶稣来到地上啊，就是关心我们这所谓的这些受刑人哈。所以耶稣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人家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在监里？耶稣就说，你们坐在那个最微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耶稣来了就是要不但是让我们这个被害人跟加害人能够和解，我们等于是个加害人啊，伤了神的心呢、啊。那我们的神呢、啊，借着耶稣基督拉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跟我们的神和好。所以耶稣是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的唯一的一个桥梁。
想想自己的生命，好希望透过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着正在聆听故事的你。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黄明镇牧师在监狱侍奉历程中的故事。好朋友，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不能改变的人。不论你是谁，只要你愿意邀请上帝进入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主，上帝就能够翻转你的生命。因为在上帝的眼中，生命并非是定格的相片，而是一件持续雕琢中的作品。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只要你愿意被上帝牵起手，你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会。